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2月26号，公元2010年4月10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年轻藏人要努力发扬西藏传统文化；达赖喇嘛出席瑞士佛法与科学对话会；被中共抵制的西藏影片将在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放映；英国艺术馆将举办西藏日活动；中共拒绝向一名关注中国人权人士发放签证。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欧洲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10号应邀出席了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举办的欧洲首届西藏青年议会会议，并呼吁西藏年轻一代要努力发扬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这次在瑞士召开的首届西藏青年议会会议是由总部设立在瑞士苏黎世的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举办，来自欧洲11个国家的160名西藏青年参与了从昨天9号开始举办的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天桑珠向本台介绍说，
今天我们目前现在是为给在就学个车子给吧来瑞士里面训练团的筹备刚才罗西就可为给在乎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10号早上8点出席了在瑞士苏黎世举办的欧洲西藏青年协会成立40周年首届西藏青年议会会议。达赖喇嘛在会上就西藏文化语言的重要性，并就西藏境内的年轻一代正遭受的各种迫害和藏中和谈等问题上进行了发言。茨天桑珠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强调西藏老一代要相继去世，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那就是要加强保护和继承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要让它世世代代的流传下去。据介绍，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会长当时以自己曾前往西藏境内的亲身经历介绍境内藏人对西藏年轻一代所给予的期望，尤其是对居住在国外的年轻藏人，并汇报该协会在过去为西藏民族的文化和政治事业所做的努力和工作成果。现居住在瑞士的流亡藏人阿旺群培透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吉桑坚参昨天9号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并发言鼓励年轻一代要为西藏民族的自由斗争肩负起历史重任。吉桑坚参说，在过去的20世纪中，中共军警武力侵占了西藏，因此在21世纪中，西藏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其重任必须由西藏年轻一代要负责。吉桑坚参表示，流亡藏人在将来开展任何有关西藏问题的宣传活动时，应该以符合国际法规定和相关的民主体制以及在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及道德底线作为基础极为重要。据介绍，来自意大利的戈桑卓嘎被当选为首届欧洲西藏青年议会会议的总负责人。大会主办组织欧洲西藏青年协会成员古巴昆桑表示，举办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向居住在欧洲各国的西藏年轻人提供一个平台，相互进行交流和沟通，并就有关如何为西藏自由斗争肩负责任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作为制定未来工作规划平台的主题为“我们是西藏”的欧洲首届西藏青年议会会议，努力使西藏问题在未来10年内在各自所在国和地区中得到广泛的宣传，并征求各国政府的支持与关注。大会第一天就民主、运动、宗教和谐以及如何与西藏流亡政府取得联系等议题上展开了讨论。主办单位还希望与会人士能够积极表达他们对未来西藏前景的观点和建议，共同制定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政策，同时希望通过会议加大西藏青年在未来展开更具声势的声援西藏运动。据了解，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于1970年成立，目前在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中拥有400多名成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瑞士苏黎世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9号出席了在瑞士苏黎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第20届脑与生活佛法与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是由瑞士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办。达赖喇嘛尊者每年与科学家举行2次对话，一次是在印度，另一次是在西方国家。这次与科学家的对话特别安排在瑞士。据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消息，在昨天第一天的会议上，达赖喇嘛同各科学家及教授探讨佛教冥想对追求精神安乐的作用。此次对话还谈及全球经济危机是因贪心和利益上的相互欺骗所引起。达赖喇嘛表示，虽然他不懂得怎样赚钱，但是知道金钱必有其用处。达赖喇嘛说，但是近期的经济危机证实，金钱不能带来真正的内心平和。达赖喇嘛还接见媒体，重申他一向在国际间从事的两大任务，即促进人道价值和宗教和谐。今天10号上午，达赖喇嘛出席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为纪念该协会成立40周年举行的欧洲首届西藏青年议会会议，并向聚集的来自欧洲11个国家的约160名西藏青年代表发表演说，强调了延续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据介绍，明天11号下午，达赖喇嘛将在瑞士苏黎世以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运用慈悲和利他之心为主题对大众发表公开演说。之后，达赖喇嘛将特别接见当地藏人并开始教研。结束在斯洛文尼亚和瑞士的各项访问议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周一12号返回印度。请继续收听新闻。被中共抵制的西藏纪实影片《云后的太阳：西藏自由斗争》将在美国西雅图的国际电影节中放映。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曾在美国棕榈选国际电影节被中共要求禁止播放的西藏影片《云后的太阳：西藏自由斗争》将在美国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上映。据媒体报道，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期间，这部影片将分别在本月17号和18号2天进行放映，而且每天先后上映3次。期间，该影片制作人、印度流亡藏人丹增索朗和他的夫人日杜萨人将出席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同观众进行谈话，并回答提出的相关问题。《云后的太阳：西藏自由斗争》今年一月参加美国棕榈选国际电影节时，中国政府向主办单位施加压力，要求取消该影片的放映，但是遭到了拒绝。而且该影片在棕榈选国际电影节上被选为最受观众喜爱的影片之一。此外，这部电影在3月12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一个世界国际人权纪录片电影节上还荣获了哈维尔特别奖。《云后的太阳：西藏自由斗争》于2008年西藏发生抗议活动后制作的影片，通过记录示威活动、藏中和谈以及西藏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等方式，反映了当今西藏问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英国的斯坦福艺术馆宣布将于本月18号举办西藏日活动，以推销西藏手工艺术品方式向世人介绍西藏及藏人的艰难处境。据英国斯坦福艺术馆网站消息，该艺术馆决定在下周日18号下午2点钟开始推销当地流亡藏人乌坚努布和他的女儿边牧玉过提供的西藏独特艺术品、藏人传统服饰以及其他如贺卡、光碟等。与此同时，也将邀请西藏活动人士班木玉国女士发表公众演说。西藏日活动上还将放映2部西藏影片，其中包括班木玉国收藏的介绍西藏如何向世界开放及政治变迁等状况的影片《寻找香巴拉》。消息说，英国斯坦福艺术馆还决定将通过这次西藏日活动所得到的资金捐赠给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据了解， 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于上月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臣经院中举办六万五十年书展会，共展出了130多本反映西藏境内真实状况、介绍西藏前政治犯狱中经历和西藏现状研究的新书。该组织负责人阿瓦维巴表示，举办这次书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些书籍全面揭穿中共政府所谓百万农奴翻身得到解放、西藏社会取得空前发展、藏人生活状况逐步进入小康水平等空洞的谎言，并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政府是如何残暴对待境内藏人的状况。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拒绝向一名关注中国人权人士发放入境签证。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加拿大中国人权的网络主席麦克·克里格日前到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申请到中国旅游的签证，但是他因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而被中共政府拒绝。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克里格于三月底向中国当局申请签证，但是在他应该领取签证的时候，总领事馆的办事人员向他表示他的签证被拒绝了。克里格说，对于中国政府拒绝我的签证申请，我感到深深的遗憾。他表示，他对中国文化一直怀有一份深深的热爱，但是没有想到因为关注中国人权却失去了前往中国的权利。克里格介绍说，签证被拒绝后，他向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朱陶英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国政府重新考虑他的申请。克里格说，我清楚地表明，我完全是单纯去旅行的，我并没有计划去接触人权分子或维权人士，因为我也很清楚，我和他们接触也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克里格认为，中国政府如果想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就应该更开明自信，而不是更专制和脆弱。他说，非常可悲，中国政府对于批评抱有病态的自卑心理，以至于无法允许一个普通的加拿大人到中国去欣赏那个美好的国家。克里格表示，他多年来关注国际范围的人权情况，经常对许多国家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但是他在全球各地旅行却从来没有遭遇过签证被拒绝的经历。他表示，他会继续关注中国人权的情况。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所以真正会，我们为什么会随着障碍而烦恼，或者会随着障碍而受到损害呢？这是因为有内障碍的缘故。所以呢，如果把内障碍拿掉的话，就等于去除了一切的障碍。那如同之前所说的，什么是内障碍？就是内心的这个三毒的烦恼。就是说这三毒烦恼呢，会造成种种的内障碍，而产生了非理作意，或者是胡思乱想，或者是种种的妄念等。于是呢，我们才会随着这种内障碍而受到了外以及密障碍的这种的侵害。所以呢，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去做这个改变，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消除障碍，我们不要马上想到是外在的这个障碍，应该马上直接的想到是说消除内在的这种三毒的这个障碍，这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那这种障碍的消除呢，如同之前所说的，通过智慧的这个升起呢，而来去消除内在的这个障碍。如果在这个同时，我们能够升起，或是蓄意刻意的去发起这个菩提心去做这样一个观想的话，那我们会更加的这个圆满。那这样的话呢，内心才有办法真正的慢慢的获得这个改变呢。我们说从四魔当中获得解脱，从四魔当中获得胜利。这个四魔是哪四魔呢？首先就是烦恼魔嘛，就是一般的烦恼。那之后就是运魔，运体的运，五运的运，运魔。那之后就死魔。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烈。